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复活期第五主日，弥撒的主题是现世的教会。自从教会在2000年前由主耶稣基督建立以来，传统上都认为基督的教会必须同时具有四个特征，那就是信经中所说的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至一的意思是教会来自于同一个起源，是由耶稣亲自建立的，具有共同的信仰，在信仰上、爱德上、心灵上要同心合意，也就是人与天主、人与众人彼此和谐相处的意思。至圣是指耶稣基督本身是圣的，他创立的教会给人提供了成圣的机会和方法。我们应该当在教会中不断为自己的罪和别人的罪而忏悔，使自己能够进化和渐渐变得完善。至公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大公的，为全人类的。教会不受时间、空间、国家、种族的限制，向四面八方扩展，所有接触到他的温暖和光明的人都欢迎他们来到教会。最后谈到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那是因为耶稣基督选了12位宗徒，把传教的使命交给他们。于是这些宗徒不怕危险，勇敢地到许多地方建立教会，又选了自己的继任人去管理教会，所以教会就这样一代代地传下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天主，你拯救了我们，又收留我们为义子，求你仁慈的垂顾你所钟爱的子女们，使所有信仰基督的人都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继承天国永恒的产业。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要不是当年保禄和那伯宗徒到处奔走，特别是在希腊、土耳其一带给门徒和教友加油打气，让他们把信仰保持下来，我们今天怎么会有福气接触并且领受这么宝贵的信仰？ 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宗徒大事录》第14章21到27节。《宗徒大事录》第14章21到27节。他们向那城传扬福音，使许多人成为门徒以后，回到吕斯特拉、伊科尼雍和安提约基亚，到处坚固门徒的心，鼓励他们坚持信仰，说我们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才能进入天主的国。两人在各教会给他们选立了长老，在祈祷禁食以后，把他们托付于他们所信仰的主。以后他们又经过佩西迪亚，来到庞菲利亚，在佩尔格宣讲道理以后，下到阿塔勒亚，又从那里乘船赴安提约基亚。他们原来是从那里被托于天主的恩宠，做现在已完成的工作。他们一到就聚集会众，报告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和怎样给外邦人打开了信德的门。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让我们获得很大的安慰，因为现今世上我们所忍受的负担、忧伤、困难、痛苦虽然很多，但是这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现世的一切都会过去，都会消失。我们的教会就是教导我们要为将来的新天新地而准备。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若望默示录》第21章1到5节。若望默示录21章1到5节。随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不见了，海也没有了。我看见那新耶路撒冷圣城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就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宝座那里有一巨大声音说，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他要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要做他的人民，他亲自要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天主。他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以后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 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我已更新了一切。又说，你写下来，因为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
今天的福音背景是最后晚餐，耶稣基督知道他离开人世的时刻快要到了，也就是他所受的折磨、苦难和死亡快要开始的时刻，而耶稣却认为这也是他要享受光荣的开始。耶稣的苦难与复活告诉我们，不能够再逃避试探、考验跟挑战，而要勇往直前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第13章31到35节。若望福音13章31到35节，犹达斯出去以后，耶稣就说，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并且立时就要光荣他。孩子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以后你们要寻找我，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现在我也给你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族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复活期第五主日，我们以光荣与伟大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我要引一张卡片作为我们今天的破题故事，那名字叫做祈祷的手。我们常常在这个书店里面会看到一个两手合掌的一个祈祷的卡片，这个画面呢是流传最久的一张卡片。那一双手是很瘦皮包骨的那个样子，而且很粗糙的造型，但是呢它却隐含着一个非常生动的爱的故事。他说，肯斯登跟杜尔这两位呢对绘画很有兴趣的年轻人，他们一心希望成为一个画家，可是他们没有钱上学，于是两个人就协议了，一个人工作供另外一个人去升学。抽签的结果呢，杜尔先入学，而肯斯登呢就靠劳力去赚钱来供杜尔上学去学画。后来杜尔的油画慢慢有了成就，可以靠卖画来供养肯斯登入学去深造，可以去学习绘画。可是由于他长期的劳力操作，手指已经僵硬变形了，他无法掌控画笔，他只好放弃了学画，继续从事劳力的工作。但他没有半句怨言。当他的好朋友杜尔听说他无法成为画家的消息，就急忙赶来探望他。当杜尔走进他的住处，发现肯斯登正跪在床边，举着双手合掌在祈祷。杜尔听到肯斯登竟然是为他祈祷，虽然他本身无法学画成为画家，却愿意看到杜尔在艺术界大放异彩。那么杜尔就很快的把他朋友那双祷告的手描画下来，成为一幅名画《祈祷的手》。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无数的人曾受过这个画的一种鼓舞跟帮助，因为它代表着爱跟祈求、牺牲跟友情。圣若望福音曾经提到说，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那么那幅祈祷的手，那黝黑粗糙的皮肤，刻画出真正为朋友所奉献的手，他所奉献的就所有的爱。我们不妨默想一下，我们可以要好的朋友，可以推心置腹，可以肝胆相照吗？ 我们可能从朋友那受过伤害，得到冷漠，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拥有一个最好的、最伟大的恩友，那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给，只要我们能感恩、能认同，耶稣绝不会舍弃我们。现在就让我们在福音中间去分享耶稣伟大的爱。圣诺望福音记载，耶稣说，现在人子得到光荣的，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耶稣说这些话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说的，过了不久他就要面对十字架的酷刑，而这一切痛苦会随着耶稣的死亡而结束，复活的喜讯也会接着而来。耶稣复活是他受难受死的闪报，因为痛苦是天主救赎人类计划的一部分。耶稣不是蒙羞而死，而是为了实践天主的计划，死于光荣。这在他三元祈祷的时候就说了，不要随我的意愿，要照你的意愿成就吧。所以耶稣所受的痛苦及十字架上的酷刑，就是在复活节清晨完全光荣天主，彰显了天主的荣耀。耶稣的复活就是人子受到光荣，光荣代表什么？代表伟大。在福音里面呢，伟大这个词啊，被翻译成了光荣，或者是伟大的一刻，意思都是一样的。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这个戏剧里面，第十二夜就是十二个晚上啊，他有一句诠释伟大的名言，他说啊，有的人是天生伟大，有的人呢是实现伟大，有的人是被迫伟大。那么耶稣是属于哪一种呢？耶稣是所有的伟大，他既是天生的伟大，也是实现的伟大，也是被迫的伟大。耶稣是天主子，跟凡人不一样，他之所以下降成人，是为了代人赎罪。因为天父深爱世人，把世人当作自己的儿女来看待。世界上的父母，你说哪一个不爱自己的子女？就是子女犯了大错，父母可能一时气愤，但还是会想办法去救助他，绝不会撒手不管。那么天父对人呢，也是这样啊。当人的原祖父母因为犯罪而违背了他，就是后代的人陷入罪的深渊，必须接受死亡的惩罚。但是呢，天父终于忍不住了，他于心不忍了，所以不惜派遣他的圣子降世成人，来代人赎罪，使人免于死亡的恐惧，因而为耶稣而得到永生，这是给人多大的爱。所以耶稣是天生的伟大，因为他是天主子降生，负有伟大的使命而来的。那么他的诞生给人类带来新生的希望，他用全部的生命的爱来为人做赎罪祭。从小他就在磨练中成长，你看他诞生的时候在寒冬的马槽，接着呢就逃亡了流浪，长大以后在贫困的生活里面呢，立他的志向，不辞辛劳的后来去传福音救人，终于被世人作为普世君王。一路走来啊，都显出他平凡中间的伟大。那么耶稣实现的伟大，怎么实现的伟大呢？为了实现他救人的使命，他三十岁开始传播福音，他把天主的大爱告诉世界的人，却能悔改，只有悔改才能够蒙受天主的救恩。圣保禄说，我们得救是在于希望，我们必须在悔改中间珍惜自己的生命，培养万德，那是天主给人最宝贵的礼物之一。介绍一个故事吧，说有一支这个英国的探险队进入了这个撒哈拉沙漠，那时候满天飞舞的那种风沙，像烧红的铁砂一样的 那么扑打着这个探险队的每一个人的面孔。队员们这时候口渴，像火在烧。偏在这个时候，队长就拿出一个水壶，就说了：“这是最后的一壶水哦，但是在走出这沙漠之前，谁也不能喝，因为一开始喝一口就会抢，就会乱，就陷大家于困境。”一壶水变成穿越沙漠的信念的源泉，成为队员们一个求生的希望。那么这个水壶啊，在队员的手里面传递那沉甸甸的那个感觉，使每个会员在濒临绝望的时候呢，又显露出坚定的神色，因为有一壶水存在。终于队员们顽强地走出沙漠，挣脱了死神的魔杖，大家互相拥抱，喜极而泣。他们用颤抖的手拧开了那支撑他们的精神的那信念的那壶水，结果呢，缓慢的流出来的是什么？是一壶满满的沙粒。故事到这里，我们想，能活着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希望，不断的给自己希望，就能够克服困难，走出逆境。如果失去希望，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们必须把希望寄托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寄托在我们未来的永生中间，就像在沙漠中那支探险队一样的，把希望寄托在一壶水里面，它就产生了一种坚毅不屈的精神。圣保禄说，如果我们对基督的盼望只限于今生，我们将是众人中间最可怜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基督徒的希望，希望天主的仁慈跟能力在基督内启示给我们爱。当保禄告诉我们应该时时记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该想起为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我们遭受的侮辱、鞭打、流血、死亡的基督。可是健忘的人呢，当我们怀疑的时候，当我们沮丧的时候，向绝望让步的时候，是不是忘了耶稣基督？基督的伟大就在人们会遗忘他，他却不忘人们。他说：“耶路撒冷，如果我将你忘掉，用我的右手孤敲。”所以我们要经常回想天主的慈悲跟恩惠，以免成了万恩负义的人。那么在死亡复活的奥迹里面，显现了耶稣最后一项的伟大，就被迫的伟大。在人世间，耶稣被迫走向死亡，面对死亡显露出是镇定不惧，是从容不迫，更表现出对人的挚爱跟伟大的情操。他叮嘱门徒啊，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耶稣知道几小时以后他被捕，24小时以内他要死亡。虽然第三天要复活，但是在人世间的逗留就40天，而且呢不能够跟诸徒们时常在一起，所以他特别的显得依依不舍，就把爱的诫命交给门徒们说：“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可以因此认同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综合的说，就清楚了耶稣全程的爱，就是他知道爱，更能把爱付之实践，为爱做死亡的牺牲。当我们呢了解耶稣的光荣，就是表现出他伟大，他的伟大就是在他一生里面呢全程是爱的付出。世界的总纲里面，爱主的爱人的之中，这个信念呢后面有7诫是针对爱人。那耶稣为什么还说他提的是新的诫命呢？新的在哪里？新在如同耶稣爱了你们，是有具体的榜样，是他树立了在我们面前的榜样。那内涵是爱的彻底，甚至为人牺牲生命，甚至爱仇。耶稣说，我不是来废除法律，而是来完成。你们听见过，你们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当爱你的仇人，为迫害你的人祈祷。可见耶稣爱是多么深，多么广，他化解了所有的仇恨，把拯救人的苦难完全承担在自己身上。他驱除了人对死亡的恐惧，而给我们永生。所以他的光荣就展现出他的伟大，他的伟大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付出。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我们的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并不只是指教堂来说的，而是教友聚在一起恭敬天主才成了教会。可见教会是充满活力的，因此教友是教会的主体，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都具有传扬福音的使命。自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鼓励教友传教之后，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有很多热心的教友主动的参与或举办教会各项活动，像道理班、慕道班、信仰讲座，有的出钱，有的出力，使得教会欣欣向荣，朝气蓬勃。另一方面，曾经有一位圣人说过，哪里有教会，哪里有天主圣神，哪里就有教会和各样的恩宠。可见天主圣神和教会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因为圣神是我们信仰的原动力，圣神使我们活力充沛，用来建设教会。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以他复活的光光照我们的日常生活，愿天主降福我们。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圣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